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歌有点振奋，没错，起床上班啦，一点了。好的，当然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今天回到的是台湾高等检察署邱志宏检察官时间了。那么今天又来聊到了你的未来不是梦，但不应该是噩梦，应该是好梦，所以这个噩梦就是小心吸金诈骗。好，今天的实际案例呢，我们会来请这个志宏检察官哦，也是主任哦，来跟大家聊到哦，这也是最近呢台高检哦常常发生的一些问题哦，这有一些相关的违法吸金啊，包含了案例中哦，我们今天会讲这个所谓的小案例哦，目前他自己真的跟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因为我们会开小学的同学会、高中的同学会、大学研究所，或者是社会人士，现在不是有很多的 EMBA 啊等等，但是有很多都是借由这样来吸金的哦。那当然小心投资，那如果遇到真的诈骗了，你自己也变成是案中人怎么办？好，我们待会再来请主任来帮忙你想一想该怎么办，好，该怎么做而不是该怎么办。好的，那当然呢，我们也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那么因应哦，国民法官上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举办了在职协助的一个在职训练哦。那课程也安排了很多的法律辅助、修复式司法跟心理急救，我们来提升了专业的职能之外，那犯罪保护被害人。这个部分呢我们简称犯保法哦。那因为在112年就要正式上路了，那在这个部分呢，修复式司法的程序也是被害人权益保护重要的一环，那专任的人职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相关的制度，包含了核心的价值还有执行的规定，才能落实整个服务推动的执行。那这一次呢，我们呢就在9月10月分批来去安排在职专任人员的训练 课程，来提升他们的专业认知。那国民法官课程里面的第二梯次就是由司法院陈思凡法官，还有包含了文家倩法官，他们会去解释就是国民法官制度理论跟实务概论课程。那当然呢，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在国民法官的案件协助被害人的诉讼与提供说明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如何去落实跟保障被害人的权益。这个部分呢，我会在节目非常的注重，然后也非常的这个帮忙去协调跟把这件事情把它说好跟做好。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有关于很多被害家属的部分。那当然在修法之后呢，第四章的修复司法将会重新公布，那再来施行。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除了刚刚我们讲到邀请法官，还有在这个领域的专长是台中分会的主任委员陈怡晨律师，他会去讲解修复式司法理论实务，强调就是人本精神跟善意沟通的核心价值。那另外呢，其实法律扶助基金会在110年就跟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他们建立了一个单一服务窗口，非常的落实跟深化的制度做运行，提供他们一个统一单位好友善的服务。那么也邀请法服的庄华龙律师、张元和法务与专任人员的就业跟就服法律辅助的单一窗口来做进行交流。那另外就是泰鲁格事件的事故发生，这个呢也把第一线的专任人员面对如何的重大事件之后去协助压力的处理，然后还有冲击的调试，然后包含了如何的事切有效的提供在地的服务，还有就是怎么样去照顾到工作的身心状态。所以我们也请到了这个是临床台湾临床心理学会的灾难与创伤心理委员会高正杰临床心理师，他会把一些心理急救包含了理论还有一些急救的特论，包含了一些遗体辨识的经验分享，遗体的辨识建议方案，还有事前的准备跟自我认识的内容，好，会把它做一系列的说明。那么当然呢，张斗辉董事长也是检察长呢，他也特别讲过去几年他非常重视，尤其是这几件案的大案件备受瞩目之怪。那么当然大家都希望说可以来去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所以他亲自的参与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的修正推动，所以他有很深刻的体验到犯罪被害人保护的观念跟以往不同，社会对于法律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有很多的期待，这是一个改变的机会。那期待大家能够努力把犯保做得更好之外，还有就是对同仁第一线在对被害人的尽心跟努力付出，我们也感谢，也由衷的这个谢谢他们默默的付出来去帮忙我们做好每一件事情。那么当然呢，不只是秋季冬季，我们走进心中这个新生人的心，也关怀这些被害家属。那么包含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如何去协助的部分让大家可以更清楚、更了解、更知道。好，当然呢，今天也要跟大家聊到了一个成果那这是社工的部分，在矫正署的部分，不是说关起来就好。好，我要有一个概念不是说你做错事我关起来就好，其实关起来是让你把你的心静下来，重新蜕变，你才有办法回到社会，影响社会。矫正机关关心这个社专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示范的计划成果那为了彰显整个法务部积极推动柔性跟温暖的一个专业兼具司法矫正的工作，所以呢矫正署就特别请了很多的，譬如说我们的临床心理师、心理咨商师、社工师，我们有三大工会，那相关的专业学会，还有关怀犯罪矫正工作的各界贤达。那么在这个台大的会议中心呢，我们就举办了一个矫正机关心理社工专辅人力示范计划的一个成果表。第一个呢就是呈现心理辅导，第二个就是社会工作跟个案管理，好，这些专业人员。那么矫正机关 这些建构跨域辅导的处遇模式的同时呢，也会在基础上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全国矫正机关的一个政策目标。那么这一次呢，有提到一个就是受人常见的合并成瘾跟精神疾病，还有就是很多都是高龄或者是身心障碍的。那当然这大多数呢都是非自愿的状态，而这些复杂的问题形成的变成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挑战的心理跟社工专业的协助的一个衔接。那么当然行政院也很支持怎么样来去稳定跟进行，那期待呢在心理跟社工可以发挥专业之外，还有就是专业评估到底受用人的人口结构，还有就是面向，还有就是怎么样去衔接复归，一定要提出一个政策我们才有办法去走下去啊，可以这样子说。那么当然教化工作绝对不能少，那另外一个恢复到社会，恢复到家庭，这是一个方向，也是一定肯定的。那么尤其是现在很多我们有少年矫正学校改制中，那也引进了教育部的辅导老师，还有编列了心理师、社工师，好，确定呢可以跟学生来做互动。那法务部呢也支持了这些已经编进心理社工增加学生互动的这个人次。那当然呢现在已经目前为止已经有大概306名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矫正如何转型，转型是一定要成功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示范下呢，我们希望就是说怎么样去衔接，怎么去建构，如何能够重来，我想要改变自己的人生，至少你不要再犯罪。好，这是重点。那这也是大多受人的心声。因此呢我们在矫正机关的时候，除了原本具有的这个监所隔离功能，那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蜕变啊，就回在这里面是一个反省，来去寻找自己下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正能量的目标，而不是想一些有的没有的而不是不想让你自己原本的生活去改变，而是要改变，要觉得自己不能，人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你被关起来那就真的是很没有意义所以在心理上面，在社工上面的一个协助下，我们会非常的努力，那来实践到底这个成功的关键在哪，我们会努力的去达到，以及呢更加的完善在做这个社会安全网的部分。好的，当然呢马上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咯。
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刮像你的妩媚，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黄灯了人被赶过，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开放02372920。那么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进入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邱志宏检察官时间，也是我们的主任了。那么今天讲到你的未来不是梦，但是不是噩梦，应该是好梦。那噩梦是什么呢？我们也预告了，小心啊，这个今天要讲的就是吸金诈骗。那么当然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小明目前在高中的同学会遇到了小黑，结果呢一脚发现这个高中成绩可以说惨不忍睹的这个惨不忍睹的小黑，竟然开百万名车，戴手表，名牌手表，一身很光鲜亮丽啦，可以这样讲。所以呢就开始大家对他，哇，为什么全身都是名牌可以赚那么多的钱，哇，就开始了哦，这就是一个的开始。好， 这个的开始呢，我就要赶快把这个话题转回去给我们的主任了。为什么呢？因为呢，不只是这样，我刚才还举例说，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会开小学同学，很久没见了，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研究所同学，包含了现在的社会人士，还有 EMBA， 他们都会利用这些关系，看到有好的可以投资的哦。所以呢，这时候我们赶快来让志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很高兴在空中跟各位听众朋友相见。
是，所以呢，刚刚那只是一个开头，对不对？其实有很多我发现不只是这个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小明突然碰到小黑一身名牌啊，大家哇看到了这开百万名千万名车啦，不要说百万啦，结果我后来才发现下面就有留言说，哦，小学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研究所 EMBA 都很多类似有这样的情形诶。
对啊，其实这个在实务上这样的吸金案例为数不少啦。对，从很早期的像宏源投资的吸金案，对，那像我父母亲就是宏源吸金案的被害人。
哇，也很久了耶。
对很久了，对，所以就主持人还有听们就知道贾贵的年纪也不小了。
真的。
结果那个西岸倒闭之后，我父母亲投资了上百万，结果只拿回来一个椅子。对啊，所以也算是被害家庭啊。
真的。
对啊，那近期的像苗栗那边也曾经发生过洪富海的
这个我就听过。
对对，那个他的这个吸金金的动辄都是好几十亿上百亿啊。那被害人都为数都上百成千上百啦。所以其实在现在在台湾社会这种违法吸金为数还是不少。那很关键是说他们都会以非常好的获利，
对，
甚至是保证获利这种方式来吸引投资人。那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呢，这有这样一个看起来是投资报酬率非常高的标的，那就会吸引很多民众就投一头栽进去，把手上的存款就丢进去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这样一个投资方案。但是像我们案例中所看到的这种情形呢，就是他不仅仅自己可能会是被害人，就是他的存款就是付诸流水，更悲惨的是说这个他自己也可能变成被告。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等一下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细说分明。
是，而且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哦，就觉得说我也是一个被害者对不对，然后我也是因为跟他有这个可能有念书上面哇这么长的情谊，他也这样欺骗我，这样对吗？其实大家都是在怨来怨去，但都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被骗，就是一个贪字，或者是说我想多赚点钱来补贴家用，那甚至是说我可能想要有一笔钱，然后再可以更多的钱等等，因为人家不会钱少嘛，对不对？
对啊，就是大家想说钱滚钱是赚钱比较容易嘛。
那
尤其我就是假如发现说近年来啦，就是吸金案的特征，
它应该有一些特征，
有一些特征，
对对，
那其中就是当然就是比较常见的这一种吸金拿来当吸金的投资标的，近几年最夯的大概就是虚拟货币的。那当然最近虚拟货币是跌价了不少，那我不知道就是也许市场上在用虚拟货币来吸金也许会稍微减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像生技产品，这个保健产品，
很贵耶。
对对对，那因为它那个价值就变成就是
很像直销，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很多就是用直销的名义，用直销的幌子，来让投资人说，你投资这样一个生技产品或保健食品，什么牛樟芝啦，什么虫草啦之类的，那而且呢，还有像外汇保证金这一种，就是做投资外汇保证来获利，用汇差来获利来吸引投资人的。
是。
那总之就是他方案会弄得很复杂啦。然后让你觉得说这个学问很深啊。
是。
这个一定是很有学问，然后所以呢这个 如果投资的话一定会赚大钱，
嗯，
那就会让投资人心动，然后就投入款项。但是这其实很关键的是说，为什么这样的行为要处罚？而且呢，坦白讲，这个罚的不轻。他最新本刑是违反银行法的125条，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这个在我们刑法体系里面算是很重的罪。
嗯，
那为什么会要处这么重呢？是因为关键就在于说，我们银行是特许事业，
是
你要因为主管机关许可之后，你可以经营。那银行关键是什么？就是投资，就是有资，就是有利率嘛，有利息嘛。
嗯，
你钱放在银行，然后银行会生利息。那一般人为什么不可以去做银行事业？因为它会动摇整个金融秩序啊。
嗯，
你看像这个，你地下银行或是黑牌的银行，它没有足够的保证金，那也不知道，就是说也没有被高度的金融监理的情况之下，它一倒，像红富海案，这或我刚刚所提到的，宏源吸金案找人，这个都是就是尸横遍野啊，血流成河。就是造成整个社会呢，很多家庭、很多人生计都出现困难，所以这个银行业它一定是特许性。如果私底下用这一种类似银行的方式说，哦，你把钱交给我，然后呢，我可以让你赚，很多很多的红利、利息、报酬，这个就把它当作，就我们就认为这是违法经营银行的事业。
嗯，
那根据银行法125条，还有银行第29条之一呢，他就必须会受到违法吸金罪的处罚，那他就会变成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重罪。
嗯，
那如果所得在犯所得在1亿元以上，还要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嗯，是，六先问说，请问一下，像他也是投资者，然后他只是请亲朋好友，大家觉得说他有赚了一点那个货币，那现在输了，就是等于是钱要不回来了，他变成也是被告人，是不是？这个也算被告人吗？他想问这个问题。
这个货币就是现在实务上，真的这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就是我案例上面所介绍的，因为。像小黑这样，我们不讲听众朋友的个案哈，我们讲我们现在提的这个虚拟的案例来看，就是小黑他同时假贺道修伯了哈，
嗯，
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投资，他也介绍自己的亲朋好友来加入投资，那他本身变成也跳进了这个银行法的构成要件，就是向多数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项或吸收资金，约定给予跟本金显不当相当的红利或利息，嗯，这样也是一样会违反银行法的这样的疑虑啦，
嗯。
那关键在于说，他有没有向多数人不特定的多数人来推荐这样一个投资产品？那最重要就是说，目前实务上大概都会区分说，他本身是不是有参与到推广这样一个投资方案，然后等于是跟主谋者一起这样子去做这样吸金的行为，就是说他是一个核心干部，
嗯，
然后有比如说有去说明会帮忙解说啦，因为很多我们在银行法的被告里面就是说他一头栽进去还去这个很投入的跟参与这样整个组织或公司，然后在大街小巷的这个一些公司据点去开说明会，
嗯，
他也上台去解说，还有帮忙收钱，有这样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行为，那就会被认为说，哦，你这个跟这些主谋是共犯，
哦，
所以像小黑就可能会掉到这样一个，
就像刚刚廖先生那个他说用货币这个，他现在列为被告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对对对，那这中间就是要。嗯，实务上面不管真审他的假官或法院审理法官，他会尝试会去画一条线啊，就是说哪些上限，哪些层级以上那个是已经构成共犯的被告，那哪些层级是认为是纯粹被害人，那大概判别要视个案而定啊，要看每个个案的证据，那最主要大概假官或法官的想法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核心干部，或者是有很多这样像贾官刚所提到的参与去说明啊，或者是推广这样一个投资方案的这样一个 核心分子、核心成员，那就会把它划进所谓的这个共犯里面。
嗯，
那否则的话就把它算进单纯投资被害。
嗯，是。
这样一部分。
好，现在呢，这个张先生哦，现在我在回应他，他说他遇到了这个吸金诈骗的是这个买鹿茸胶啊，他说这样子，他也请了亲朋好友，他该怎么办？他说如果到时候被抓怎么办？
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啊，就是说你可能要有这个意思，不是
要教大家怎么样去收集证据吧？
對對對對對，就是、很多人大概都不知道，就拉人去投资，然后跟人家讲就是高额红利，这个就有可能会，你一方面有可能是被害人，又有可能是被告啦。但不过就是说我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假如碰到这种吸金诈骗，这个要收集好证据啦。那所以你的投资可能比如说跟对方联络啦，是不是有通讯软体的对话等等，然后你资金汇过去的一些，比如说你提现交付，那是不是有提领款的证明啊，还有你交务汇款是不是有汇款证明，这些都要留着。然后另外就是说如果说真的发现对方真的是吸金诈骗的话，那可能要保全，要申请保全啊。
嗯，
除了保全证据，可能要保全财产。
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邱志荣检察官帮这个听众朋友哦不要乱贪啊，这个是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要特别的小心了。
是，真的要小心。
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下次见，主任，谢谢，金博友，谢谢，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